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处事正道的信息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第一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来看啊，在三章一节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啊，就是说这个扫罗家和大卫家的这场战争啊持续了很久啊。往上看一下，我们去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的时候哈，这个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他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时候呢，然后伊士波设死了，然后呢大卫就在伊士波设死了之后呢做了整个以色列的王啊。其实我们去看这个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场战争大概持续了有就是说差不多2年的时间啊，差不多这个时间。但圣经说呢这场战争持续了很久啊。我往下看，然后哈，往上一看，这个中文说啊，这个弟兄看一下这里，中文说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文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大卫啊，他逐渐走向强盛，然后扫罗家逐渐走向衰微啊。大家注意，原文没有说大卫家走向强盛，而是说的是大卫走向强盛，大家要注意这里的区别哈。我给大家讲为什么。但是我们上次讲的第二章的时候，大家注意哈，第二章你会发现，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二章的15节，还有17节，30节和第二章的31节，圣经当提到这个大卫和扫罗的战争的大卫家啊和这个扫罗家的战争的时候，圣经是这么说的啊，说属扫罗的谁谁谁告且。然后大卫的仆人也告诫啊，说这个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啊。后来说这个见大卫的仆人中少了多少，然后大卫的仆人杀了啊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一共多少人。所以说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圣经在这里哈，他没有说大卫家走向强盛，圣经说的是大卫走向强盛啊。而且你要知道，大卫在这里是预表基督的，啊，大卫家和扫罗家，实际上在今天你可以看作基督教的很多宗派，或者说不同的教会。所以说我为什么强调它原文这里的这点细微的差别，大家需要去看啊。就是说，扫罗家和大卫家之间的战争呢，在今天呢，就相当于这个基督教世界不同的宗派或者不同的教会之间的这种争论和辩论啊。但是你会发现哈，其实你要看圣经原则，这个弟兄和弟兄之间是不该斗的啊。但是呢你会发现上帝没有拦阻啊这个扫罗家跟大卫家这场战争，而且圣经说这场战争打的时间很长啊。所以说我的领受哈，就说在教会史上，基督教的不同的宗派或者说不同的教会之间的那些关于教义的争论哈，关于真理圣经方面的争论，这个是神许可的，我们要知道。然后呢像这样的争论哈，在历史时代呢会持续很长时间，到今天也有啊。但是有一点，基督教里内部的这种争斗，或者说那个宗派之间的争斗，或者说教义争论，它的核心在哪里？它的核心只在于辨明真理。你要明白哈，就是说这一切的战争被神允许存在，最终得胜的不是说哪个宗派得胜，也不是说哪个教会得胜，而是耶稣基督的真理胜了。你要明白，因为在这种教义的争辩当中，在这种不断的辩论当中呢，上帝的福音会越辩越清楚啊。所以说所有以色列人的战争，圣经只说是大卫得胜了，他没有说大卫家得胜，或者说是扫罗家得胜，他说大卫得胜啊。实际上你看第二章的时候打那场战争，实际上扫罗家死了很多人，大卫家也死了一些人啊。 然后你会发现啊，其实这个撒母耳记下，他讲到这两个以色列的家族在争斗的时候哈，他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像这种教义之争哈，像这种宗派之间的争斗呢，在今天会有，但是所有的教会、所有的牧师和基督徒一定要注意，要谨慎参与这样的争斗。你只可以为真理去辩论，但是不能超越人的底线。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就是说上一章最后两个家族打到最后的时候死了很多人，你再看这个第三章，最后约雅杀死了谁呀？亚尼尔，这就代表着今天呢，当这种宗派之间的斗争，或者说宗派之间的这种教义之争，它一旦超越了底线，一旦就是说牵扯到对人身攻击的时候，这样的战争就失去了意义。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说圣经它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为真理争辩啊，我们可以为上帝的福音去争辩、去战争、去战斗，但是呢，基督徒不要斗狠，基督徒不要为了辩论而辩论。不要把最后这种就是说对真理的辩论变成是对人身的伤害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后边你注意他在原文当中啊，他在这个圣经当中他说的很有意思，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这有个日渐强盛和日渐衰弱，但是原文圣经他用的是就是行走的意思，就是说大卫走向强盛，扫罗家走向了衰败，走向了卑微。所以说另外一个层面呢，你会看到在这个宗派之争当中哈，在这个教会与教会的这种争论当中，有的教会最终会走向衰败。为什么？因为它不合圣经。大家注意哈，在这个世界当中哈，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啊、不同的牧师辩论，首先呢，耶稣基督会得胜；另外一个，不符合圣经的那种宗派和教义，最终一定会被淘汰的。啊，所以说，扫罗死了，所以说最终呢，扫罗家是日渐衰败啊，然后呢，上帝把这个把福音的工作呢，会交给那些更符合心意神心意的人。第二节，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内是耶斯列人亚辛暖所生的啊。好，我们来看哈，三章二节提到，上帝在希伯伦这个地方祝福大卫。怎么祝福他呢？然后在这里开始生养后代。前面说扫罗家日渐衰败，大卫日渐强盛。为什么？扫了三个儿子怎么样？死了。最后伊士波设死了。再往圣经后边看，他那个妾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也死了。但是你看到三章二节的时候，大卫他的这个后代却在不断的生育和增长当中啊。所以说希伯伦这个地方呢，是上帝开始把大卫稳定下来，然后逐渐赐福他的地方。他之前是在这个那叫什么呢，在喜格拉。在喜格拉的时候呢，是有跟随的人不断增加，但是他到了这个希伯伦的时候，上帝开始让他生育后代。啊，而且呢，首先这里提到的是长子暗内。暗内是谁生的？耶斯列人亚西暖。暗嫩是什么意思？暗嫩是大有信心的意思。你注意接下来这几个儿子的名字都跟大卫那个时候的他那种状态有关系，他那种信心信仰的状态，也要说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大卫的这个信心和状态达到了一个高峰啊，就是说到了一个非常强盛的地步。也要说呢，上帝帮助大卫呢躲过了扫罗的追杀，然后又胜过了亚玛力人，胜过了很多的试探，大卫这时候真的是大有信心的啊。所以说在这时候生了这样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在三章三节呢是这样说的，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儿子马加所生的啊。你注意哈，刚才第二节呢，首先强调了大卫他的信心在那里得到了增长，然后到第三节的时候呢，谈到次子基利亚，基利亚的意思就是像他父亲一样，像他父亲一样，什么意思呢？像他父亲一样有信心，像他父亲一样勇敢，或者说长得像他父亲一样也可以啊。 这个基利亚，他在历代至上的时候也有，但是那里的时候呢，好像给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但以理，啊，但以理就是神是我的审判的意思。好，弟兄们，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就说大卫的这个长子和他这个次子，是由耶色列人亚辛暖和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你会注意啊，圣经多次提到这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是在患难时期跟着大卫一直流浪的，上帝祝福他们，让他们生的孩子在大卫的孩子当中名列前茅，是长子和次子。然后这个第三个儿子是亚沙龙啊，我首先来看字面，亚沙龙的意思是我父是平安，什么意思啊？大卫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开始享受上帝的平安，从前是不停的逃命，从前从这逃到那，从前逃到喜格拉，天天冒着死啊。后来这个喜格拉的地方城又被烧了，然后家眷被人掳走，但是到了希伯伦的时候，上帝开始让大卫稳定下来，大卫真的开始享受上帝所赐的平安。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这些这个名字，它都是有属灵意义的。大卫为什么在那时候给孩子起这些名字？他确实感到信心，他确实感觉到有平安啊。然后我们来看下边，这个亚沙龙哈，他是马加所生的，马加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啊。这个基述王达买呢是亚米忽的儿子啊，他是一个外邦的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就是说圣经提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在这个到了这个希伯伦的时候，他的名声已经传到了外邦，要说甚至有外邦的王愿意把自己女儿嫁给他，跟他结一门亲事啊。这个基述王啊，这个基述这个地方是一个亚兰的城邦，它位于加利利海的东北，是外约旦河北部的一个地方，是非常远的一个地方，但他也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啊，就是嫁给他。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基所生的，五子是法提亚是亚比亚他所生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亚多尼亚是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的意思是我主是耶和华啊，你看都是充满对上帝的赞美，充满对上帝的信心啊。这个哈吉的原文，他母亲的意思就是欢乐的、欢庆的。第五个儿子呢是释法提亚的意思是耶和华已审判，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上帝把大卫的仇敌都弄死了啊，确实上帝给他伸冤了，上帝给他审判了啊。这是亚比他生的，亚比他的意思是我父是甘露的意思。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所生的。我们来看，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以特念是什么意思？以特念就是说，这个百姓啊非常的富裕啊，百姓非常的丰富或者强盛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呢，大卫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变得非常强盛，啊，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家庭，啊，以格拉是他的母亲，以格拉是少女的意思。圣经说这些都是在希伯伦啊，上帝赐给大卫的，大卫生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大卫呢从喜格拉回到希伯伦之后，他逃亡的生活结束了，有更多的女子归入他的名下，在这里开始壮大，啊，所以说这一节告诉我们啊，与扫罗家那种日渐衰微的衰败相比，大卫家是日渐强盛。这里提到大卫的六个儿子所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复兴的场面，或者说平安的这样一种状况啊，可以我们可以来说是这些教会呢开始不断的复兴。但是你需要注意哈，啊，当然这里的孩子的名字哈，我刚才讲过，都是象征着什么，都是代表着信心啊、平安啊、兴旺或者是昌盛。但是我们看完好的一方，我们另外注意一下，这些经文当中提到大卫呢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开始壮大、开始复兴，但是也让我们看到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危机。也要说这几个儿子里边，你数一下，其中至少有三个后来是死于非命，那个暗嫩 还有这个亚沙龙，还有亚多尼亚啊。其中啊，这个亚沙龙啊，最后是真的是成了魔鬼之子。你要注意啊，亚沙龙最终成了魔鬼之子。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呢，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看到大卫他是预表基督的，大卫是指向基督，然后这些跟随他的女子呢，可以我们可以理解预表成为就是说归到基督教基督名下的教会不同的教会。但是有一点，当谈到大卫本人和他这些娶的这些很多的妻子，或者说他其中这些儿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啊，就是说圣经啊，他是用大卫来预表基督。是拿大卫他人生当中那些正面的部分来预表基督，用希伯来说的话，就是说用他跟神的儿子相似的部分。但是大卫并不等于基督，我们要知道哈。而且大卫他实际上呢，他在预表基督的这个层面之外，你要知道他跟我们一样都是有限的罪人。像他这个夺取妃嫔啊，而且尤其是娶了这个基述王达买的女儿，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你要明白啊。表面上这预表当然都是正面，但是当讲到大卫本身和他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一定知道这个预表啊，这个作为预表基督这个人和基督本身的区别啊。尤其是这个亚沙龙啊，他娶的这个基述王的女儿达买的基述王的女儿玛加啊所生的那个亚沙龙，这本身就是创世纪第六章的那一场属灵淫乱，就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生子，最后是生出啊英那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亚沙龙，最后成了一个对以色列国有着非常败坏深远的一个人。亚沙龙他有一个女儿就是玛加，你要注意啊，他很有意思，他把他女儿起的名字跟他妈一样。实际上亚沙龙他是一个异教徒，你到最后看他的信仰受他母亲影响，而且他的这个女儿玛加呢也后来做了以色列的太后，把这种外邦的这种邪教的这种崇拜带进以色列来。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三章五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在复兴的时候，神的家里面有麦子，也有稗子，有那种很属灵很顺服的人，很好的人，也蕴藏着一些危机。所以说大卫王朝的兴起呢，不光你看到这种复兴，其实从这一节的时候你能看到里边埋藏着很多的这种巨大的隐患。尤其是提到那三个儿子的时候，为撒母耳记下包括后面的很多事情呢发生的一些坏事呢埋下了伏笔。第六节，大卫家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啊。我来看哈，这个三章六节原文很有意思，原文是这样说的，就是在那场战争临到的时候，这个事情临到了。听好啊，他原文用了两个临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那场战争临到的时候，就是说大卫家和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有一个事情临到了。什么事情呢？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这里讲到两个事情发生哈，然后我们来看，这两个家族的斗争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宗派的斗争，或者说不同教会之间的斗争。然后呢，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它原文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亚尼尔他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势力在扫罗家去壮大。你去看这句话哈，这个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原文的意思是亚尼尔他想方设法通过各样的办法和手段使自己在扫罗家的地位越来越强大。所以说你能够明白后来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当两个宗派斗争的时候，当两个教会呢有斗争的时候，当基督教世界不同的这样的宗派这样的势力在斗的时候，什么的宗派会衰弱呢？就其中里边私心比较多的人啊，为自己谋名利谋，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是这种人占了势头，那这个宗派一定会逐渐的衰弱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从这节开始呢，有人开始在里边谋求自己的利益，谋求自己的权势，所以说他那一方呢就迅速的衰败，最终加速了这个扫罗王朝的这样一个覆灭啊。第七节，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亚的女儿。一日伊士波设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来看啊， 走了有一个妾哈，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的意思是铺好的路，圣经强调她是艾雅的女儿，这个艾雅是猎鹰的意思啊。这个利斯巴的父亲一定是一个贪图权势的人，要不然他把他的女儿送给扫罗做妾啊？为什么叫猎鹰呢？喜欢去巴结有钱的啊，有权的。这个伊什波设在这里突然说这么一句话，你为什么？原文的意思是你为什么到我父的妃嫔那里去呢？就进人家房间了，和人同房了。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里呢产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而且你会发现前面说这个亚尼尔在扫罗家的权势日渐增大，实际上这个伊什波设他能感觉到，但是他一直憋着没吭声，直到有一天发生这个事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亚尼尔是扫罗的堂弟，这两个人是一家人啊。而且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22章的时候啊，扫罗说啊，便民人你要听我的话，我给你们很多好处，什么田产葡萄园都给你，让你做什么千夫王百夫长。扫罗他一生啊都重用自己家人，给了自己的家人很多的特权，他堂弟做最大的元帅，他周围的千夫长百夫长都是他的亲戚，他想用这个亲情啊，用人情啊，用这个钱权力来收买他这些亲戚。但是我们发现即使扫罗生前铺垫了这么些人际关系，到他死了之后这些东西没有用，这些东西一定不会让你的亲戚一直忠于你。所以说一个人他见到教会，他去维持教会治理教会的时候，千万不要惹人情，人情在试探面前啊会迅速的崩塌。所以说你会发现亚尼尔虽然在扫罗死后他把他的儿子伊什波设带过河，然后又立他的儿子伊什波设做王，但是最终啊还是抵挡不住这个权力的诱惑，他想取而代之。而且注意这里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人都明白与前任国王的这个妻子或妾同房是什么意思，就是取而代之的意思啊。上帝对大卫说，我把你主人的家业交给你，把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什么意思啊？就是取而代之的意思。后来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亚沙龙当着所有以色列人的面与他的父亲的十个妃嫔同房，什么意思啊？取代大卫做王。在列王记上20章的时候啊，88被人糊弄了，给那个亚多尼亚求啊，把这个书念女子亚比煞给你哥哥为妻，所罗门说你为什么光给他求这，你把国求给他多好呢，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前面说亚尼尔呢他使自己的权力加强，他通过什么方式，他又通过这种方式啊，我不宣称我做王，但是我把这个国王的老婆剩下这个遗孀我弄过来，这样就实际上我就做王了。所以说这个伊什波设他虽然软弱，但是最终他忍无可忍，他不甘心他的这个家庭，他的这个父亲留下来的权利就这样被夺走。所以说他指责这个亚尼尔，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居呢？就等于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说这个国家当中哈，这关系最近的两个人发生了这种矛盾，是国王与元帅的矛盾啊，也可以说是叔叔跟侄子的矛盾啊。这个叔叔把他后妈给霸占了啊，然后呢这个事情就这么发生了。38节，亚尼尔因伊什波设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你今日竟为这妇人责备我了。这个原文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极度的发怒，用的是一个词叫燃烧，就是怒火中烧的意思。伊什波设呢说这话把这个亚尼尔给惹火了。实际上伊什波设说的没错，你做这事就不对，但亚尼尔呢不认错。咱来看啊，不但不认错呢还恼羞成怒，还威胁。他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注意这狗头，这狗头的意思呢 在旧约主要指异教徒，或者说信奉异教的男妓啊，就是说狗啊，外邦人，贬低的意思。这个非这个哥利亚对大卫说：“我岂是狗呢？”就是骂人的，就是说骂你啊。实际上，你看这里的时候，这个燕鸟在强调：“我难道我做错了什么？我给有那个大卫家当狗了吗？我是亏待你了还是怎么了？”然后接下来呢，他开始讲一大堆话啊，他说：“今日。”我以慈爱待你父亲扫罗的家啊，原文的意思是，我从前到今日一直对你有恩，啊，我一直恩待你。你看他开始炫耀自己的功劳，啊，但他却不说扫罗让他当上元帅，他这个从来不提，啊，他强调的是他一直向扫罗家施恩啊，施恩施恩施恩，而且说，我施恩于扫罗的朋友。施恩于扫罗的弟兄，而且我对你有恩，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把你交给大卫，啊，所以说，不是说我做了什么，不是说我欠你的，是你欠我的。但是在今天，你竟然为了这件小事啊，原文的意思是你定我为有罪。你看，不认错还反咬一口，啊，就是说，他强调你今天竟因为一个女人啊来责备我。他难道不知道他做的个事是什么意思？他当然知道，他只是不想认错，啊。然后我们在这里哈，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通过这个事情，我们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第一，用人情啊来拉拢，来治理教会，来拉拢会众啊，这个是一定行不通的。迟早呢，你拉拢的那个人呀，就成为亚尼尔这样的人。而且呢，他不会记得你给过他什么人情好处，他会想他给你做过什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作为牧师啊，不能太软弱。如果一个牧师碰到一个强势的执事，或者说这个人奉献比较多，或者说你平常安排的事干的比较多，如果你不在真理上教导他，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个说不得也碰不得的人，一碰就炸，一碰就炸，一碰呢他就开始讲他从前做过的好处，啊，怎么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哎，就这么回事。然后39节啊，更升级了。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今天牧师教会要小心这种人，他翻脸的时候可能把教会的会众全给你带走啊，这是有可能的。他都给你说出来了，你再指责我，我不是不带着剧了，我都带走，我都给你带人家教会去啊。我看你拿我怎么着。而且这原文啊不像中文一样，中文说最后再愿神正重的惩罚，原文的意思上来就说愿上帝的让上帝惩罚亚尼尔，是点了名的哈，说甚至让这个惩罚更重。为什么要惩罚我呢？如果啊我不照着耶和华所启示的啊，就是说把你废掉，把你家废掉，然后交给大卫，愿耶和华重重的惩罚我啊，更重的惩罚我，发了毒誓。实际上他发誓不是为了真理，他只是被人说中了，然后他修恼羞成怒，但是他一定要加上上帝的旨意，我这是为了上帝啊，耶和华那么说的，圣经那么说的啊，你这不好我就带人到别处去，所以说就在发怒。你看他在上帝面前发毒誓啊，在怒中起誓，这叫什么？这叫妄称耶和华的名。然后他号称，你注意这里哈，我上点弟兄，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说啊，这个我要为耶和华这样去做，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我要来应验上帝的话语，我为上帝征战，我要为上帝来实现他的应许啊！你看到这个在这里就非常的狂妄，说使国度离开扫罗家啊！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的话，你也要注意，虽然他是被人说中了啊，虽然他是出于自己的私心，虽然他是出于不认错，他说了这么多难听的话，但是这些呢确实是跟上帝的应许有关系。也就是说上帝呢一方面呢怎么在这个扫罗家中让他不断衰败，通过他的怒气，通过他的内部矛盾，通过他的这人里边的私欲，最终就把这个国家给分化了，使国度离开扫罗家。这个应验了撒母耳记上15:27-29啊，就是把衣服撕裂了，然后撒母耳说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裂，赐给比你更好的人。 建立大卫的王位啊，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十七节啊，耶和华照我所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取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也就是说，这里呢，我们注意啊，虽然是亚尼尔凭着私心说的，但是上帝接下来也这么实现了啊。这里宣告呢，大卫不将成为犹大王，还要做整个以色列的王，从但直到别是巴，但是以色列最北部的城市，别是巴是以色列南部的一个边界，就是从北到南都交给大卫啊。这个狠话就放完了。三章十一节，伊士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怂了，彻底吓着了。今天有很多的牧师，那个教会里边那种这种人，比方说奉献比较多的，比方说在教会这影响力比较大的，只要一说我把那些都给带走，然后那牧师接着就怂了啊，接着就啊，我改，我错了啊，我啥也不说了，行吧啊，然后就完了。说他害怕啊，其实这个伊士波设他为什么害怕呢？他也是怕这个扫罗，前面说了。我把你交给他啊，我把你交给大卫，他是害怕这个，他要保命，所以说啥也不说了，就闭嘴吧。十二节，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于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实际上谁都没想到，这一句气话最终真的去做了。看来这气生的不小。这个气本来就是说，一般人觉得发就完了。你看，反正这个伊士波设也不吱声了，连牧师也不说话了，你不吱声就完了。但是这事儿没完啊，非得让这个伊士波设付出代价啊。然后这个亚尼尔呢，就差遣使者呢到大卫那里啊。你看，说的话很有意思哈，说这国归谁呢？啊，就这种口气，这国给谁呢？就说你想要吗？啊，想要吗？想要来找我啊？说我与你立约吧。原文说，看呐。我的手必与你同在。我们在这里注意哈，你会看到这个亚尼尔啊，他说要把这个国度交给大卫的时候，其实他是有自己的私心，他是为泄自己的愤怒，或者说他在惩罚伊士波设。而且你注意他这里的话哈，他说我给你立约。说看到我的手必与你同在，什么意思呢？他是说我有这个能力。他前面说啊，上帝的应许，其实不是，其实他这也是说啊，说是上帝的应许，其实是我的人脉，我有这个能力啊，我在教会有人际关系，我都可以把这人带来交给你。你看到没有？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他的能力、他的人脉、他的权势和他的影响力，使全以色列都归服你。说我在整个以色列家有很大的话语权，我说让谁归服谁就让谁归服谁。你看他在这里非常狂妄的，他说的话都他自己。但我来看一下这个接下来大卫怎么说哈。十三节，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我来看啊，大卫说：“我可以给你立约，但是。”有一个条件，我们来看。大卫说：“你必须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过来。”你注意这里哈，大卫在这里，他说把米甲带来，而且他强调米甲是谁的女儿？扫罗的女儿。你要注意，大卫做事非常有原则。大卫说：“我是看在扫罗的份上。”注意哈，换而言之呢，跟下面伊士波设有关，因为扫罗死了，伊士波设是他父亲的继承人。我也看在伊士波设的份上，而不是看在你亚尼尔的面子上。你来的时候，如果不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你就甭想见我。大卫没有接受这个他的这些什么什么自我宣告，这种没有说有个条件。三十四节注意哈，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他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我们注意哈， 亚尼尔，越过伊什国王伊什波设的这个权限，自己派使者来跟大卫谈判，但大卫不跟你谈。大卫是派使者，是到谁那里去谈？没有到亚尼尔那里谈，到伊什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那里。你要注意哈，我真的发现大卫真的是一个蒙上帝祝福的啊。亚尼尔呢想撇开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单干啊，他把伊什波设骂的像狗头一样，然后呢向大卫又炫耀自己的人脉、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影响力，说这事儿只有我能办。但是大卫说把米甲给我，而且米甲这个事儿我不跟你谈，这个重要的事情我不跟你谈，我跟你的国王伊什波特去谈，我的使者只去见他，不去见你。所以说大卫在这里哈，他表达了对伊什波设作为扫罗继承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尊重，而且在这里透露给亚尼尔一个信息，你不要太放肆，你在伊什波设面前给我放尊重一点啊，真的是这里就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啊。而且呢大卫真的尊重伊什波设，后来伊什波设被人杀在床上的时候，大卫说这是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这个床上，而且最后大卫把那两个杀伊什波设的人手脚都砍断了，然后挂在那个墙上，但是把伊什波设葬在亚尼尔的坟墓里。所以说大卫是个有原则、懂得尊重次序的人。就像我们就打个比方，两个教会、两个牧师里边有两个执事，或者是两群会众，有一个教会的那个执事势力越来越大，然后他骂完牧师，他跑另外一个教会说，哎，我把这教会的人都带来给你。这时候这个教会的这个有缘的牧师说了，让你们牧师来给我谈，没你的事儿啊。所以你看到大卫哈，他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也尊重扫罗的后代，因为在大卫眼中，扫罗家的王室伊什波设不是你亚尼尔啊，你不用跑过来给我炫耀，我不理你。而且呢，我们来看大卫提到一个重要的条件，你把我的妻子米甲还给我。因为我们大卫是一个有爱的人，我为什么这么说？你会发现大卫是不是有了很多的老婆了？是的，但他仍然坚持把原配再接回来。你要知道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大卫说要把米甲收回来，让他重新归到我的名下。他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在大卫的心中，米甲永远是他的妻子。即便做了别人的妻子，这是他从前婚配来的，是上帝赐给他的妻子，是上帝帮助他完成了这场厮杀，胜过了扫罗的诡计。扫罗当时想用这100非利士人羊皮这个事害死大卫，但大卫得胜了。这个妻子是上帝给大卫的，所以说，在给亚尼尔。在给扫罗家谈到条件的时候，只有一个，你把我老婆还给我，你把我的老婆还给我。大卫反复强调，就你把我这个妻子米甲给我。这里大卫是预表基督，而米甲预表着基督要收回上帝赐给他的教会，要把这个女子娶回来，要把这个女子重新归到他的名下。所以说你就知道一个什么问题吗？这里向我们表达出一个信仰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大家听好。人如何跟基督立约、跟上帝立约呢？条件只有一个，把基督的妻子还给他，要尊重主的妻子，要尊重主的教会。你今天怎么得救？你怎么能够在上帝的国中蒙福呢？你要尊重上帝的教会，你要尊重上帝的教会，你要把上帝的教会交给上帝。把基督的教会还给基督，让基督在教会当中掌权，让教会归在基督的名下。所以说如何与大卫立约，就等于如何与基督立约，就是把他的妻子还给他。十五节，伊什波设就打发人去从米甲，将米甲从拉以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我们来看这里， 十五节非常有意思，你又怎么你注意到没有？十五节有没有说亚尼尔就把米甲接回来？没有，说伊施伯设就派人把他带来。也要说在大卫这种坚持和原则之下，伊施伯设在扫罗的家中重新被尊重。伊施伯设起来发号施令，伊施伯设派人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亚尼尔。放下去。所以说，在今天来说，一个牧师要尊重别的教会的牧师，这样才能使别的教会的牧师在别人的教会的会众面前得到尊重，你本身也会得到尊重啊。然后呢，这个米甲就从这个拉以的儿子帕铁那里被带回来。这个在撒母耳记上25章44节，扫罗已经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尼人拉以的儿子帕铁为妻。我们看到扫罗做这个事情最终是付出代价。扫罗呢，首先拆毁了大卫的婚姻，然后因着政治的原因把女儿嫁给当时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说加林人拉以的儿子帕铁为妻。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这个加林人拉以啊，他一定不是个小角色，他一定在当时那个时代很有影响力，要不然扫罗怎么能够把已经嫁出来的那个女儿再弄回来再嫁给他呢？就是想和他结亲。扫罗就是通过人情的方式，他也不管女儿的婚姻。这个拉以啊，这个拉以原文是狮子的意思，什么意思？在那个时代非常强盛的人，扫罗需要这种人啊。帕铁的原文是神拯救的意思啊。这个人实际上是挺悲惨的啊，愿他蒙，希望他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十六节，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直到巴虎林。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啊，大家注意哈，伊施波设打发人去把米甲接回来，这打发的人里边包不包括亚尼尔？包括。你会发现亚尼尔，然后大卫这么一教训，顺服了。亚尼尔，你会发现啊。从这个第二章当中，我们看到他蒙恩的一面，啊，他选择首先放手，他选择首先放弃刀剑，然后让弟兄回去。在第三章的时候，他虽然做了一些啊非常差劲的事情，但是他慢慢的也开始改了，啊，他开始重新顺服到这个米施波设的这个手下，开始尊重的次序，这是他作为一个罪人更新的开始。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米甲的丈夫啊非常留念。啊，这一幕真的是让人心酸，说跟在后边一边走一边哭，直到巴户林。巴户林是便雅悯和犹大交界的地方，也要说这个男孩他一直跟着哭着啊，一边走一边哭，就到这真的让人很心酸。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是这个政治婚姻哈，但这个帕铁真的是爱米甲，而且生活这几年真的是有了感情，他舍不得米甲。你发现扫罗他亲手毁了三个人，他把大卫毁了，他把这个帕铁也毁了，他把这个米甲也毁了。实际上扫罗做的事情让很多人在里边真是有一辈子的阴影。这个帕铁这个小子从此以后他人生起不来了。你要知道这种悲痛，一个男人能跟在后边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那得伤心到什么程度。而且没办法，这是人家的老婆，你也没办法，你只能还给人家，啊！而且呢，当时这个政治婚姻是为了拉拢关系，这下还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了。这下是从此人家说就路转黑了，知道吧？从此不光不是联盟关系，从此就成仇人了。所以说，扫罗按人情做的这事情没有任何的用处。就给自己挖坑，害人又害己，啊！这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原文是命令，出去，转到后边去。非常强硬的就撵回去了，啊！后边说他就回去了，也说这场政治婚姻呢彻底破碎了，这个人一辈子受伤。十一节，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大卫做王治理你们。这也说亚尼尔带话给以色列的长老。你看亚尼尔开始发挥他的这个到以色列他到各处去演讲啊，去给人去谈。 他说我来看一下这里。嗯，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我们来看这里哈。什么意思啊？你注意哈，亚尼尔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大卫，我给你立约，他是在那吹牛，他在发狠，他说我有人脉，我有权力，我能帮助你。他到这儿说实话了，他说哎，不是因为我有人脉，是以色列一开始就想让你做王。你看呀，他可以说实话了，啊，你会发现他其实就告诉以色列人。其实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只不过胆儿小不敢承认，因为当时这个扫罗和亚尼尔太强势了，没有人敢去说这个事情，其实心里是偏向大卫的。就是说你们心里其实渴望是大卫做王而不是扫罗做王。你看这个罪人更新之后悔改之后开始说实话了。啊，不再吹了，不再在这里啊摇摇晃晃了，乃是就是说哎咱就实话实说吧，还是大卫好。啊，真的是这样。十八节。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的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这个十八节原文是说现在你们可以这样做了，原文意思现在就去做吧，就去行吧。他甚至鼓励着以色列人脱离扫罗家去投奔大卫。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的话语，是因为圣经，是因为真理。而且亚尼尔在这里他呼吁以色列人归回大卫的时候，他没有用什么我的人脉，他说圣经啊，上帝说的啊。一个罪人悔改之后啊，他开始用圣经传福音，他开始用圣经来去给人说话啊。他说，上帝说，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他强调圣经，强调神的话语啊，我必借着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脱离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和他们众仇敌的手。首先强调大卫是上帝的仆人，再次强调上帝的这个大卫是上帝的设立的拯救者。实际上在今天来说，这些经文等于是在说大卫是用来预表基督的。你要知道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亚尼尔在给以色列人传福音，让以色列人离开罪恶，离开死亡，离开魔鬼的权势，归向大卫的权势，归到基督的权势之下。亚尼尔到这时候成了一个宣教士，拿着圣经在给人传福音。啊，十九节，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讲给大卫听。我来看，亚尼尔不单给以色列人说，也给自己的本族便雅悯人说大卫的好。这就意味着他已经不再图谋自己的权势了，因为他干这个事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他本来在扫罗家大有权势嘞，啊，是个垂帘听政的人物了，结果他本人都整大卫那里去了。要说他放弃了自己的私欲，他向自己的本族传着福音，有表明他舍弃了权势，他舍弃那些私欲名利地位，他愿意让人得到真福音，愿意让他自己的这个本族得到真福音。他现在是越来越像一个福音的使者。而说他又到希伯伦，在大卫耳中说，以色列人都想归顺你。他把这实话也给大卫说了，也就说他两边都传喜悦的信息，两边都传好的信息。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就说一个真正的仆人，一个真正的传福音的人，他一边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人，另一边把他传福音的果效向上帝祷告，向上帝感恩，啊，所以说将这个以色列家和便雅悯家中所喜悦的事情，就是他们真正愿意让大卫做王这个事情，来给大卫说。他一开始可不是这样，他一开始说大卫啊，这国给谁呢？这国给谁呢？来找我谈，我能给你，我能帮助你。他现在不那么说了，他也不要挟人了，他也不在这吹牛了。他说这是上帝的事情，啊，真的是好。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人他蒙恩在不断的转变，在不断的进步，啊，他传的是大卫，传的是上帝的受膏者。在今天来说，一个人他要传耶稣基督的救恩，传上帝眼中看为美的事情，传基督徒眼中看为美的事情，就是关于耶稣的事情。二十节，亚尼尔带着二十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带来的人摆设筵席。这二十个人是普通人吗？不是的。这二十个人 他跟扫罗那么多年，他知道国中哪20个人是最有影响力的。他把这20个人介绍给大卫，把他们带到大卫面前。他一开始不这样，他一开始藏着掖着，他说我有筹码啊，咱俩谈判吧啊，那意思我给你立约，你给我好处啊。他现在不是，他现在把这些筹码全拿出来了，全都奉献给大卫，不再寻求人的好处。他把这些人带到大卫面前，交给大卫，就预表着我们传完福音之后，我们要把人带到教会当中，把人的心交给基督。跟他后书10章5节说，又将人的所有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要把人，要把罪人，要把那些人带到基督面前，带到神的国里，带到神的教会里。然后大卫就为亚尼尔和跟随的人摆设宴席，这是王的宴席，这是天国的宴席，这是主的盛宴。21节，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可以照着心意做王。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亚尼尔在做完这个工作之后还不满足，一个为福音征战的使者，一个悔改的人，一个更新的人，要去不断的传福音，就像保罗一样，不传有祸了，天天去传，要找更多的人去传。他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他现在不考虑自己权位的事，也不考虑自己私欲的事了啊。他说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做福音的使者，我要把更多福音带给以色列人，我要把更多福音带给这些神上帝的子民，让更多的人去归顺大卫，在今天让更多人归到基督面前，报佳音，传平安，报那个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们的神做王了，真的脚宗登山，何等佳美。这是福音的使者亚尼尔。亚尼尔从一个恶人，真的是慢慢悔改，从一个去睡染老婆的人啊，去占这个什么，去要挟国王的人，最后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人。这是神的灵在他里面做工。他说要把以色列人招到我主我王这里，注意哈，看到没有，他说我不是主，我不是王，我也不当王了啊。他说你是主，你是王。他称大卫为他的主，为他的王。一个蒙恩的罪人，不再自我当王，不再自我抬举，不再自我使自己的权势增大，不是自己在教会当中抬举自己，乃是把耶稣真正的当王，把耶稣真正的当主。这个罪人他不断的蒙恩，他在这一章，他的这种信心的增长，他的这种悔改，好像是真的是从天上来，然后转变的如此之快。让他们与你立约，不是我与你立约了。从前呢，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从前亚尼尔就想当个中介，黑中介，然后啊，我给你立约啊，我做你们的中保，我才从中间抽点好处啊。现在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好处，让上帝的子民来到上帝的受膏者面前，让他们直接与上帝的受膏者立约，说你就可以照着你一切的心愿做王。什么意思呢？大卫预表基督，就说主啊，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照着你的旨意，在教会当中做王。我们都是你的仆人，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基督的仆人。说于是大卫把亚尼尔送走，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回去了。这里哈，原本的意思是大卫差遣亚尼尔，亚尼尔被赋予了使者的身份，奉差做传道者，成了一个新人。而最重要的是亚尼尔怎么回去了？平平安安的回去。他从前有平安吗？他没有平安，他是借着各样的手段，他是借着各样的刀剑来夺取平安，但从今天他有了平安。你去看旧约圣经，什么时候说平安的回去了？叙利亚国的乃曼向以利沙在上帝面前认罪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平安的回去了，你的罪得赦免了，小子，你的罪得赦免了，你从此有永生了，有平安了。所以说这个人做了大半辈子的元帅，从来没有这般平安，从来没有这样喜乐过，现在不干元帅了，现在去传福音了。他在扫罗家大有权势的时候，他睡人老婆的时候，他也没有如此喜乐，只有当今天他成为一个福音使者的时候，他的罪得到了赦免，他的人生被更新了，他真的是蒙了天恩的人。我们看到这里，我们非常喜乐。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我也不了解，我觉得这个亚尼尔挺王八蛋的，他干的这事实在挺可恶。但是圣经却说，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良善的人。我们当我们真正看完之后，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圣经这样说的，因为他在上帝面前蒙了恩典。 他放下了自己的过去。二十二节，约雅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了许多礼物。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因为大卫已经送他去，他平平安安的去了。注意哈，这里原文有一个看呐、啊，大卫的仆人和约雅从军中来到。圣经说，首先提到，让我们注意哈，来的这群人啊，分两部分，一个是大卫的仆人，另外一部分是谁啊？约雅。你去看上下文，你会发现啊，其实这上下文首先告诉我们，实际上亚尼尔也成了大卫的仆人，他说我主我王。但是你看这里的时候哈，好像这个约雅啊，他虽然在大卫的阵营当中，但他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你看整个这个旧约圣经对他的描述，他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服下来，他一直在大卫的营中，但是他实际上在为自己做事。所以圣经说大卫的仆人和约雅从军中来到。接下来我们会发现约雅这个人哈，他是如何对待人家说重新归主的这样一个弟兄的啊？说他们回来带着很多他们的掠物，上帝祝福大卫，谁跟着大卫打仗那谁肯定就得胜啊！这个功劳是算在大卫，算在上帝祝福大卫的身上，而不你约雅身上。而且呢，这时候亚尼尔走了，说大卫已经送他走，他平安的回去了。你看这里再次强调大卫差遣了亚尼尔，然后亚尼尔呢也得到了真正的平安啊。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里再次强调亚尼尔是有身份的人，是使者，福音的使者，然后他也得到了主里面的平安。但是约雅会怎样对这个人呢？二十三节，约雅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就有人告诉约雅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回去，他就平安的回去了。我来看二十三节，强调哈，约雅那个时候在整个军队当中拥有着强大的权力和势力。你注意到没有？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亚尼尔放权了，但是约雅却紧紧的抓住权力，而且他又利用权力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啊。然后你看到这里哈，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说那个王已经送他走，他平安的回去了，这里对亚尼尔和对约雅是有特殊意义的，就是从前这个人呀是你的对头，从前你们分别属于两个家族，然后是战场上的敌人，但今天已经不是了。今天啊，大卫已经接纳了这个人，用今天来说，这个人是个蒙恩的罪人，他是你的弟兄了，上帝都赦免他了，你就不能够再为难他了。神所赦免的人谁能控告呢？神饶恕了他，难道你要继续的去杀他吗？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这里两次强调，王差遣他，王赐给他平安，王赦免了他，就这个意思。二十四节，约雅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啊，原你看啊，这个约雅怎么跟王说话的？你做的是什么呢？在创世纪当中，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好大的口气啊，以上帝的口气跟上帝的仆人说话啊，这个以主人的口气来把主人当做仆人来训斥啊，这个仆人告诉主人，我今天来教导你，你该怎么做。你看这个约雅就是这种德性。这个亚尼尔从前也是个坏人啊，说我怎么样啊，把那个伊什波设骂得跟狗头一样，但人家改了。这个约雅是越来越牛了。所以说三十九节说，这喜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恶人所行的报应他。有的时候哈、啊，基督教世界的有些基督徒啊，他比主还强势，好像主不知道该做什么，好耶稣都不知道该什么，他得来交给耶稣做什么啊。今天有的灵恩派人祷告说，主啊，我给你二天时间，给我做什么，说最后我逼着主就祷告成功了。今天有很多这样的蠢货啊，他觉得主都没有他高明，他觉得哎呀，你耶稣你都不会做事，我来教给你做事，就是这种狂妄的玩意儿。在今天 啊，在今天基督教世界也到处有这种人啊，真的真是让人害怕。说看呐、啊、亚尼尔来到你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看呐、啊、亚尼尔来到你这里，你为什么送他走，他就真的走了呢？你看到没有啊，像蛇一样说话，说你得注意啊，他到你这儿来，你送他走他就走了啊。今天还说让你吃饭你就吃啊，啊你让他走他就走啊。25节，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你当晓得，他告诉了这个受膏者，你要明白一些事情，我得教训你一些事情啊。而且他故意怎么说，他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什么意思呢？就暗示大卫，这个人以前曾经和扫罗一块追杀过你，你要小心，他来是干什么的？匡宏你的，要知道你从哪出哪入，知道你一切的事情。这完全是出于魔鬼的控告，因为亚尼尔已经悔改了，他告诉他没悔改，他装的。所以说约雅用话怼大卫，而且他这话是当着所有人说的，他在大卫的阵营当中要制造这种不信任，而且引导舆论，为什么呢？为接下来他的要杀人流血的事情要做一个合理的这种一种解释。我为什么要杀，他说他接下来会说了，我为什么要把亚尼尔杀了呢？因为他是探子，他来害人的，所以把他杀了。26节，约雅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从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大卫差遣亚尼尔做福音的使者，约雅却越过王的权力，他自己差遣使者把王差遣的使者再抓回来，拦阻主的工作，拦阻福音的工作。而且说大卫不知道啊，这个希拉井啊是希伯伦北方3公里啊，他一定是火速的追上了，那边走啊没有走多远。也要说在今天有很多人不照着耶稣的吩咐，不照着王的吩咐，不照着圣经真理的吩咐，擅自做恶事啊。大家注意哈，如果一个牧师讲的是真的福音，那么所有攻击这个牧师的人有祸了。我这两天看到我的牧师，他在讲这个雅各书，当他讲过现在的很多什么鸡汤教假教会啊都不能得救的时候，然后就引来很多骂声，有的人很多人在底下骂他，包括写信骂他，你匿名骂他。大家注意，所有如果有一个仆人讲真福音，你骂他，那么你就一定会招咒诅。27节，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雅领他到城中的瓮洞，假装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他兄弟亚撒黑的仇。这个瓮洞啊，原文的意思是城门的中间啊，就说城门中间咱不知道是不是有个小门，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隐秘的地方，说要给他假装要说机密的话啊，就是说引人不注意暗暗的意思，说刺，就说通过一种见不得人的方式把他杀害了，隐秘的方式把他杀害了，然后刺入他的肚腹，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兄弟亚撒黑的血，他要报仇。也就是说，他杀亚尼尔绝对不是因为担心大卫，绝对不是因为说哎呀他来害你啊，也不是为了神的国，也不是为了神的义，他就是斗狠斗输了要报私仇啊。我的那位牧师在讲雅各书的时候，他讲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有很多人骂他吧，实际上他也辩不过这位牧师，最后没办法，斗输了恼羞成怒啊，丢人呀、啊，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啊，匿名骂，匿名攻击啊，所以说真的是非常可恶。28节，大卫听见了就说，牛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永不归我和我的国。这个事儿被听见了，被大卫听见了，被王听见了，预表着被基督听见了。大卫在这里咒诅人是自己的私自的咒诅吗？不是的，代表上帝的咒诅，代表上帝宣告审判，说我和我的国啊在耶和华那里无罪直到永远。什么意思呢？神的国不容忍这种罪。什么罪啊？流尼尔的亚尼尔的血的罪。 也有说，你不要说啊，耶稣爱你。我跟你说，我见过有的人很有意思，那个西律王到民间教会游行拆教会的时候，有那老太太挂个牌子，说上帝爱某某某啊，大家知道他是谁？上帝会爱这种人吗？不会的。流人血的哈，尤其流基督徒血的，直到永远，上帝都不允许他的国度当中有这样的罪行。29节，来看哈，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雅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雅家不断有患漏中的、长大麻风的、架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哎呀，骂的真难听。约雅是他的亲戚，是他姐姐的孩子，他把他姐一家都骂了，这是超越人情的诅咒。扫罗敢那么骂人吗？不敢。大卫敢，因为大卫只为真理，不为人情。我们来这里哈，我们首先注意创世纪9:5-6说，流你们血的、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追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人的形象造的。民数记35:28往后看的话，提到一点，这个误杀人的可得赦免，逃到逃城；故意杀人的逃到逃城也得不到赦免。故意杀人的哈，圣经说你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就是跑到祭司那里不得赦免。而且凡是有这个就是故意杀人的，这种故意流血杀人的，这个地都要被咒诅。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这个罪神不赦免，归到约雅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大卫在这里借着神的话宣告咒诅。第一，故意杀人者本身受咒诅，另外他家受咒诅，他种族受咒诅，他家里有什么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架拐的、被刀杀的和吃不上饭的。大家注意啊，你看新约圣经是不是耶稣那个时代医治过很多这样的病人？你知道这样病的人病哪来的吧？就是他祖上那一辈有干过这些事的，有伤人流血的。所以说罪及全家及子孙后代，你看看今天这片土地上有多少长这病长那病的、吃不上饭的。为什么？你流人血流的太多了。圣经说流人血的被咒诅，容忍故意流人血的也被咒诅。最近发生的流人血的事情很多，但是你要注意，那些杀人、那些流血的，他最终都会被上帝咒诅。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一个流人血的土地，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实际上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害怕，我们要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从这种流人血的罪恶当中脱离出来。啊，你不要说我没有去流人的血，你不自生，你洗地，你就一块受这种咒诅。所以说在今天我们需要注意哈，一定要从这个流人血的罪当中脱离出来。作为基督徒绝对不要为这种流人血的罪去洗地，真的是让上帝咒诅啊。今天我还听过一些蠢货说什么耶稣当年也没有维权啊，耶稣不是顺服到底定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说那些受苦受难人他就得受苦。弟兄们，这都是被咒诅的人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要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从这种故意流人血的罪当中脱离出来，不参与，不点赞，不去顺从，并且确保自己远离这种邪恶。30节，约雅和他兄弟亚比筛杀了亚尼尔，是因亚尼尔在基遍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我们来看， 这里圣经强调的就更清楚了。首先我们看见前面知道亚尼尔是让约雅捅死的，但是有共犯，谁把他抓回来的？谁一块干的事情？他兄弟亚北筛，两个人一块受咒诅。为什么？他们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上帝的公义，而是报私仇。我们看到这个畸变战争的时候，我们上次讲过，亚尼尔不止一次的说：“你离开我，别追我了！你离开我，别追我了！你离开我，别追我了！”那个非得往上冲，就回头一枪给刺死了。这叫什么？这叫活该。啊！亚尼尔叫正当防卫，你这叫活该。而且大家注意哈，在今天讲到这个基督教里边这个上帝的律法，这个不可杀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两点。自卫防卫杀人是不算犯罪的。什么叫犯罪啊？为了仇恨去害人，去埋伏，为了利益去埋伏害人，这个就是死罪。大家要注意哈，要说亚尼尔杀死亚撒黑不算没有罪。因为战争年间打仗的时候谁看得见你啊，而你自己作死。但在和平时代，你去杀了这个亚尼尔，你就是公报私仇，你就是在犯罪。所以圣经在这里把人的动机说得非常清楚。31节，大卫吩咐约雅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前哭哀哭。”大卫也跟在棺后。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卫命令约雅撕裂你们的衣服，披上麻布，要为亚尼尔哀哭啊，以王的命令下令全军哀哭，然后你们在前边形成一个大的队伍，然后大卫跟在后边哀哭。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哈，大卫对亚尼尔这种哀哭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这不是什么诸葛亮哭黄盖，这不是的，这是真哭，这真的哭。大卫这里的流下的眼泪，其实就是基督流下的眼泪，等于是上帝在为他的仆人哀哭。一个弟兄刚刚悔改，一个弟兄刚刚成为使者，一个弟兄在火热传道的时候，你一刀把他杀了，你何等的可恶！而且作为王亲自为他送葬，这预表耶稣基督将要为他那忠心的仆人去亲自送葬，去亲自埋葬他的仆人。32节，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亚尼尔被葬在大卫所在的城里，就是希伯伦。而且原文说，这个王抬高他的声音而哭，放大的声音让所有人听到，在他的坟墓面前哭，说众民也哭了。这里预表基督和基督的子民一同哀悼他们的弟兄。所以说我们今天当为我们的受苦受难的弟兄哀哭。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最近死的很多的人，他是天主教徒和基督徒，我们要为他们哀哭，我们要为他们祈祷。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与苦难者哀哭，我们要与那些死难的人哀哭，我们要与那些被卑鄙的手段伤害的人、杀死的人而哀哭。33节，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何竟像愚顽人死呢？”在这里呢，王为亚尼尔做了一首哀歌，也可以说做了一首诗篇，就像那个大卫为这个扫罗和约拿单做的这个亚沙尔公歌，啊，说。亚尼尔为何像愚顽人一样死呢？愚顽人什么意思？愚顽人就是愚蠢的、没有知识的人。我下面会讲。34节，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为亚尼尔哀哭。这里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也就是说，这个亚尼尔死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哈。他不是被捆着杀死的，也就是说，约雅实际上你要注意，约雅当时是把他骗回来的， 说哎，咱俩说说话。你看约雅后来杀到亚玛萨，说弟兄你好啊，拉拉连亲嘴，然后一刀把人捅死了。也就是说，你往下看啊。其实你看亚尼尔和亚撒黑的那场战争的时候，那杀死亚撒黑易如反掌。要是亚尼尔以前没悔改的时候，他做元帅的时候，他杀约雅是绰绰有余，也绝对不会给你留个机会让你骗我，让骗的给你骗到那个城的，让你把我捅死。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悔改了，他做门徒了，他对人不这么防备了，他不再沉溺于权力，他不计较这些东西了，所以说他才会像一个愚昧人一样被杀害。一个战士，一个元帅，被一个不如他的人杀害，只能证明一点，不是说他专业知识退步了，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防，他觉得都是弟兄，他没想到约雅能记恨这么长时间，他没想到约雅那么毫无底线。我见过很多的基督徒，有钱也有财的，最终被那灵恩派的人骗。为什么？是他傻吗？不是的，光想着为主奉献了，没防住基督教里边这些蠢这些恶人。在世界上的时候能管企业，能管很多人，到教会里边天天让人使，为什么？看亚尼尔和约雅你就知道了。一个全心为主，一个处处动心机，那肯定是打不赢他。说你看这两个啊，这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义人死在不公义的罪人面前，啊，死于不义的人。约雅是个不义的恶人，而亚尼尔被上帝称为义人。35节，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便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咱注意哈，原文是说大卫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就如果他日落之前吃东西。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哭了很久，哭的真是非常伤痛，所以众民看不下去，说你吃点食物吧，他说不吃。啊，大卫是真的哀痛。36节，众民知道了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大家注意这句话的意思哈，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原文这样说的，说因此所有的民都知道了，在他们眼中看为好。凡王所行的每一件事，就以后凡王所行的每一件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这句话36节，你知道什么意思？原文是告诉我们，就是自从这件事以后，大卫的所有的做法都被人看作是良善的。从这件事之后，人都不怀疑大卫。你要知道哈，也就是说，大卫做王凭的是公平公义，而不是人情，因为大卫做这事是不可思议的。这个约雅做这种事情啊，在今天的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不任何一个，包括很多的国家，尤其是在今天这片土地上，那肯定是得赏赐的。这约雅会巴结啊，会来事儿，又有很多的诡计，但在神的国中容不下这种人。所以说，大卫凭公平公义治国，预表耶稣凭公平公义兼顾他的国。37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我们感谢主，这个事情是上帝做的。如果上帝不感动大卫做这些事情，那么人都知道大卫是个阴，都会觉得大卫是一个阴险的人。因为约雅做这个事情，他为什么敢做？做完推给大卫就是了。整个以色列人都知道大卫的意思，所以说他做了这个事情，他做出了哀痛，这本身出于上帝，因为他做完了这个事情，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大卫是什么人，也知道约雅是什么人。而且这里强调，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什么意思呢？这里再次强调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就是说大卫，这里强调是大卫不会因为亚尼尔从前是他的对头而加害于他，只要他悔改了，只要愿意真正归顺，他就愿意接纳他。所以说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是一个仁慈的主，你真的悔改，真的侍奉他，他不计前嫌。 但如果你像约雅一样，你作恶，你进入他国里，他也把你踢出去。三十八节，王对陈普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们注意这里哈。王对亚尼尔的评价是什么？伟大的元帅，男子汉，大丈夫，这等同于上帝对亚尼尔的评价，是一个勇士，是一个忠心的人，是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因为你看到亚尼尔的更新，你看到亚尼尔他慢慢的在上帝面前那种悔改，最终对福音的摆上，上帝借着他仆人的口，大卫说亚尼尔是个真正的男人，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三十九节，我虽受膏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洗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好，我来看这里啊。大家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说我虽受膏为王，今日还是软弱，洗路亚的儿子比我刚强。这话什么意思？前面说受膏者竟然是软弱，但这个洗路亚的儿子竟然是刚强。这个刚强什么意思？这个刚强就是残忍、刚硬、硬着脖子的意思。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说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怕上帝的律法，也不怕上帝的审判，这就叫比我刚强的意思。也就是说哈，我们来看这里，大卫预表着基督，大卫是受膏者，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受膏者，是君王。实际上很多时候哈，像约雅这样的人，像洗路亚儿子约雅这样的人，往下看，这些人他在基督面前是强势的，在上帝的教会面前是强势的，在那些真正摆上的基督徒、摆上的传道人面前是强势的。他们残忍、刚硬、强势又不肯悔改，而且约雅在这里他的表现跟亚尼尔那种不断的悔改是完全是两种人。而且呢，圣经为什么提到他刚硬刚强呢？这是个贬义词。你就看三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他说的话，说你这做的是什么呢？啊，说你当晓得啊，然后出来又没给大卫说，又派人追上他，又把他杀了。所以说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叫在受膏者面前刚强，在受膏者面前强硬？就是创世纪十章九节说的，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烈火。在这世界上，有人像亚尼尔一样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为神国去征战，有人却像上帝勇敢，却像耶稣勇敢，在神的家中专门攻击杀害那些已经悔改为主真心传福音的人。所以说接下来大卫说，愿耶和华报应，愿耶和华报应，照着他恶人的恶来报应他，奉主的名咒诅一切故意流人血的恶人。无论是基督教内部还是基督教外部，所有流人血的，愿上帝流他的血。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其实啊，今天真的是讲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感动。因为在从前我们真的看不出这个亚尼尔他哪里好呢啊。因为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时候，你光看到他做的那些很差劲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如何在上帝面前蒙恩。所以说在第三章当中呢，大卫是预表基督的。而且在大卫面前有两种人，一种是不断相信、不断悔改、不断传天国福音的亚尼尔，另外一个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恶，对兄弟下手、对传道者下手的恶人约雅。前者得永生，得到永远的祝福；后者被咒诅，子孙后代被咒诅。所以说，求神保守我们，远离流人血的恶。不要去攻击那些真正传道的牧师和基督徒，乃是不断的将自己交给上帝，传天国的福音，侍奉主的教会，侍奉主的真理。好，我们就到了这里。 好，我们就到了这里。好，我们就到了这里。好，我们就到了这里。好，我们就到了这里。好，我们就到了这里。好，我们就到了这里。好，我们就到了这里。